欢迎回到11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最近公布一份报告，披露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利用其专机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过去呢也多次利用访问非法购买大批的象牙。尽管中国政府对此进行否认，但这份报告呢再次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的象牙需求是国际象牙走私活动的最大的推手。那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在大象猎杀和象牙走私这条产业链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像国际社会呼吁的那样完全禁止象牙交易？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看 VOA 卫视龚晓夏的一篇背景报道，介绍中国非法象牙贸易的规模。
中国在1981年加入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9年，该公约将象牙列入禁止交易的名单。1990年，中国实行禁牙令，当时中国国内的象牙原料登记库存为80吨。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原来利润相当高的象牙雕刻行业陷入了困境。2008年，经过中国政府的大力游说，国际动物保护基金同意中国可以合法地从非洲少量购入象牙。是年11月，中国从南部非洲4国购得62吨象牙。之后不到5年内，中国的象牙加工企业从原来的9家猛增为37家，销售商从31家增加至145家，象牙制品市场估计以100倍甚至更高的数目增加。然而，合法购入的62吨象牙在2011年只卖出了17.5吨，多数的原料如今仍然在仓库里。与此同时，非法象牙贸易数量急剧上升，中国海关每年查获的象牙走私案达到8-9百件，其中最大的是一起厦门海关在2011年侦破的走私案，查获象牙3188根，重量超过11吨，总值6亿元人民币。中国媒体透露，即便在合法的象牙加工与销售企业中，至少超过一半购买走私象牙，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与无证企业。根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目前是国际非法象牙贸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走私象牙90%以上来自非洲，每年有20000多头大象惨遭屠杀。
好，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和 BBC 这些媒体呢都报道了习近平去年访问非洲的时候，中国官员利用他的专机走私象牙的调查报告。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陈伯公先生，这份报告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这份报告的证据是充分的，经过了多家媒体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报道，我们知道这些大报的报道都是经过反复核实。这个报告中提供了就是调查员和交易商的对话，那么那些交易商是亲自向这个专机提交过、运送过象牙的，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用质疑。而且中国政府的回应虽然是表现得很愤怒，断然否定，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说法，是说这件事不存在。而且这件事情的中心回到了一点，就是习近平的专机走私象牙这件事情，习近平本人知不知道？我以最大的善意来猜测说，习近平可能不知道，被他们的官员、回击的官员所蒙骗了、坑害了。但是也不排除习近平知情，因为中国领导人对待自己的下属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不服从的，就是清洗和镇压，另一个就是讨好和收买，这是巩固权力的一招。习近平极有可能摆出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很这个照顾大家的样子，好，这次给大家一个礼物，大家可以携带象牙，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一个元首的专机能够走私象牙，这背后就是中国对非洲这个大象这个灭绝所负的重大的责任。
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它里面提到习近平专机以外，那么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中国的官方专机和这个大使馆的官员以前多次涉入象牙走私，而且据我私人的对话跟一些认识中国官员的人讲，他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就是说官方的飞机走私象牙，就是从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问题？从技术上说，要把专机安排成这个走私的工具，需要疏通哪些环节？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把这个元首专机走私几千斤的象牙，这是一个重大案件，而且涉及至少6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大使，第二个环节是中国安全部派驻大使馆监视当地大使馆员的官员， 第三个是中办主任栗战书，第四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第五是这个陪同习近平去的空军的专机师师长，第六是那个专机的机长。这六个环节有一个环节通不过，这走私就完成不了。整个大使馆里头只有中国的大使能够和习近平靠近，而大使馆里的这些馆员要装，把几千斤象牙装的几十个箱子里头，如果没有安全部驻当地那个官员同意，那是做不到的。第三，中共随行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是负责习近平的随身警备的，习近平的安全就在这架飞机上，如果栗战书不同意，这些象牙是装不上去的。然后第四，当时跟着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他是负责整个机场专机警备的，如果没有他批准，专机的警卫绝不会允许使馆把这几十个箱子往上装。第五，这个专机师的师长直接负责专机本身的安全，他不同意装箱也不可能。第六，那个机长必须自己亲自指导他们怎么装箱，然后事后要检查这个装箱以后飞机的平衡状态，以免在空中出事故。所有的加在一起，这六个环节全被买通了，而且这个买通是在北京事前就做好的，因为习近平在坦桑尼亚总共是停留了26个小时。
好的。
所以在26个小时之内，他不可能把所有环节一下就打通，而是事先在北京安排好的，这是个大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个大问题，也是个大案。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刚才那个破空那个陈世龙说的这些官员是否腐败，是否从事这个走私。如果他们是这样做，这个是列为那个腐败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些野生动物是濒临灭绝的问题。如果不是习近平自己的这些转机，就会有别的渠道，就是因为这个需求是非常大。这个问题是个文化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在非洲，这些偷猎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穷，世界各国人穷，他们肯定就会去偷猎，就会去杀他们，因为这些象牙任何一个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
对，
中方就是这个文化问题，是不珍惜除了人之外任何别的动物，不珍惜他们的。他们濒临灭绝也无所谓，现在那个长江已经没有白鳍，不只是那个大象的问题，还有那个犀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犀牛角是一个春药，
还有吃鱼翅等等，也是
穿山甲。
对，
穿山甲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动物，也是濒临灭绝。问题是中方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眼里。习近平现在他的支持率很高，他有很多那个政治资本，如果他要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说服别的国家中国也是个人道的一个国家，你很容易，你就向姚明学习的，你可以宣布中国再也不会引荐象牙的买卖啊，那个犀牛等等，他可以做到这些。问题是 they don't care， 他们无所谓这些事情的。所以这是个文化问题。
待会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不愿意禁止象牙。
这里头我还想接着小萌刚刚他说的六个环节，那是六个走私进来的环节，进到中国就这么多象牙，这些官员总不会摆一箱子就搁在家里，
对，
他们一定是要卖出去的。他们跟走私象牙市场有什么联系？这些象牙市场有多少官方背景？怎么回事？就这个走私链里头有多少是私，有多少是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来的数字，就是说就是中国的媒体报道，他们去调查中国合法的象牙加工企业中56%，这是中国的自己官媒说的，56%用走私象牙。那么不合法的企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企业每年是成吨成吨的用象牙。
对，
我不是说中国的官员没有参加这个走私，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重点的话，中方就会否认，就像这次习近平肯定没有，然后好像这个主体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太强调这些官员扮演的一个什么角色，因为不管他们参不参加，对市场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好，我想先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指责先坐实，就是说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呢长期以来都说中国的这个市场需求是这个非洲大象大规模屠杀的这个最大的推手，但是我想要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这种指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都是这样说啊，中国是一个造成非洲大象被屠杀，那么这个数据最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是什么？破空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这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象牙的市场需求占了全世界象牙市场需求的70%。那么这个70%的需求随着中国的经济膨胀而急剧的扩大。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飞涨，中国官商勾结的盛行，中国达官贵人对象牙的需求，导致了一个什么悲剧？悲剧就是在非洲，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非洲还有130万头大象左右。经过到了90年代，就是这个屠杀大象、偷猎大象，因为卖给中国，把这个象牙卖给中国，就为了两颗象牙，把一个大象给屠杀了。那么当时就下降到数量，到了90年代下降了70万头，就下降了一半。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说还有70万头的话，今天就更可悲了。今天的非洲大象头数已经下降了10万头，又下降了1/7。背后整个就是中国的一个作为。一个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中国援助那个非洲的时候都会去修路，而中国的工人都在那修路。凡是出现了中国修路的工程，出现了中国工人在这活动的工程，当地猎杀的大象，周围这个路区的大象猎杀就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这个是每一天屠杀30头大象。一年就杀10000头大象。这个他这个革命党的这个领导人什么基奎德当总统跟中共亲善，那么他呢就是这个上任的时候还有14多万头大象，但到今现在已经6万头，明年他下台可能只剩5万头，就下降2/3。说中国对大象的需求是非常惊人的，在马来西亚的海关、香港的海关，还有包括了福建的海关，就是根本不经意的随便一查都是大量的象牙走私。当然这些象牙走私案所处罚的都是中共的民间的商人或者基层的官员，但是真正的象牙被使用，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的原因是他的达官贵人、他的官二代、他的红二代和他的太子党在使用这些象牙，而且在使用象牙筷子，他们吃饭的是用的筷子。所以这种普遍中国的象牙需求就是非洲大象灭绝的这种一种根本这种悲剧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小农，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大象猎杀和大象走私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所谓产业链，从非洲一直延伸到中国。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这个产业链到底怎么回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势力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猎杀大象直接是非洲人做的，但是他们背后的买主既有中国官方，也有中国民间在非洲的各种人，包括黑道。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通过用中国的远洋渔船或者是商业公司的航运，包括用外交邮袋走私，所以这个链条非常长。现在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根据非洲国家的调查，坦桑尼亚中国大使馆是象牙的一个主要买主。第二，在非洲国家被逮捕的因为非法持有象牙的人当中，90%是华人，所以说明民间也有在走私，中国官方的大外交官也在参与走私。这个面是非常大的。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国国内出的牙雕品通过合法渠道来的只占一，这个和非法渠道来的是非法占6，这个6合法占一，就是6:1的比例。那就说明这个当时全球象牙的走私70%运向中国的时候，这个造成非洲濒临灭绝的大象的一个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象牙消费。
戴波，你刚才提到，但是我想让你再跟我们解释，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不是很强烈的意识到这点，就是说国际社会过去几十年来环境保护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是非常大的思想的潮流，但是在中国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观念才刚刚的开始启动。我觉得在中产阶级里面，你觉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如何造成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大象的事儿看得如此之重？你能跟我们解释这个文化差异在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西方的那个宗教信仰也有关系的。如果你看那个圣经那个旧约犹太人的那本书，就是说那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人是跟别的动物一起创造的，
是平等的。
而且那个时候上帝是这个我不是传教，我只是告诉你那个书是怎么写的。上帝是命令人，就说你有责任保护，有 dominion 这些动物，你跟他们是有很亲切、很密切的关系。
对，
不是说不允许吃，不是说不允许就是用那个牛皮什么做衣服，可是你跟他们有关系。所以从最早在西方一直是有一些那个神学的这些学者辩论别的动物、哺乳动物、鱼类什么有没有灵魂。有人说有可能是他们的灵魂的什么价值什么的没有人的那么高，可是一直是有这么一个传统，要珍惜他们，跟他们是有所关系的。当然美国的那个工业革命我们有很多次 就是一些野生动物我们是不够的那个珍惜，不够的保护啊。可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官方组织，很多人是讨论这些问题，一直是有一个珍惜野生动物的这么一个传统，而且现在有很多法律是保护他们，尤其是自从那个第一个罗斯福总统上台，很多美国的国家公园就是他因为就是制定一个法律而保护的。英文有一个词是中文，你说 chivalry 中文有个词，可是一个是中文没有，叫做 wilderness。 wilderness 是说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的这些地方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不是贬义词，这是褒义词。中文只有黄地，如果不是人控制的地就是个威胁。
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中国传统是有珍惜动物这个传统，那佛教中的就不杀生，中国传统的放生，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对这个自然的尊重都在那，对动物，对这些其他的生灵那么残忍啊，很多真是共产党社会造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像我外婆说的，这造孽啊，这不能杀生，不能就是比如杀鱼杀，不能那么惨。那么我觉得中国传统，你想想就多少中国人是吃素的，传统上是不是，所以对野生动物对这种做法是那种，就是说中国这些年就共产党社会以来，对有了今天没明天，不管什么用一切手段去享受去富裕，这种思想造成的。
好，我们知道就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中国市场需求和这个国际象牙猎杀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中国如果说要像刚才戴博说的那样禁止象牙贸易也是做得到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按理说是能够改善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那么霍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了，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共的关键是这些象牙制品呢非常昂贵，你现在炒作的价格是暴涨，说只有达官贵人能消费得起。比如说我们中国领导人的国宴上是否用了象牙筷子，我们可以去观察。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中国人对个动物观念哈，这个也非常的弱，而且其中有一点对大象不了解。大象不仅是一个宏伟的动物，而且是非常有感情的动物。大象如果看见同伴的死亡，它会掉眼泪，而且大象会用它自己的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会哀悼同伴的死亡。那么对大象的屠杀是非常残忍的，他们用那个肯尼亚的农民用药去毒死大象，有的是用挥刀砍死大象，而且在那个沙漠中暴晒之后，大象的脸都被那个弄掉了，就是为了那两颗牙齿。说这种残暴啊，是一般说中国的这个达官贵人啊，共产党文化所不能理解的。说这个大象的聚集啊，是中国负有责任。那么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去禁止，就这个大象贸易在中国是太深层了。2005年的时候，国际这个动物保护协会为了满足中国的大象这个象牙需求，说把现有的一批象牙就是来拍卖的方式让中国去收买吧，收购了可能你就够了，以后就不要再屠杀大象。但是这是一个灾难，拍卖之后被中国政府收上钱，中国政府通过双轨制，就是说全国指定商家来经营，又通过中国政府手上拿，你可能会比较便宜，但是就刺激了黑市暴涨，这个黑市上的价格就比官方价格贵很多，这个黑市的价格上涨就刺激了非洲继续的猎杀大象，就这么多年来对非洲的大象的猎杀是越演越烈，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纵容之下。
好，那么小农，你觉得这个长期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象牙走私啊，反映出中国在这个非政治领域扮演的这个国际角色？我就想，因为国际媒体上有相当多的报道，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那么你觉得中国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形象？
民主国家对中国一直提出个要求，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话的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猎杀大象、获取象牙、非法走私，这个做法本身再一次证明了一点，就中国经常是很多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但是他从来说了不做。另一方面，他也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从不光是在象牙走私上如此，在盗窃知识产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中国的做法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再次体现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所谓崛起的大国，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崛起可以唯利是图，破坏世界上一切现存的其他国家都遵守的规则，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不择手段。共产党过去毛泽东一向是这样做的，但是国际社会能不能允许中国永远这样做下去，这是一个世界面临的挑战。
好，戴博，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大量投资非洲哈，那么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感到担忧，他们觉得中国虽然投资很多，但是呢用这个投资了抵消了对于非洲的人权和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关注。那么你觉得中国，你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这个角色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非洲人自己也开始说那个中国是那个新帝国主义者或者是那个殖民主义这个问题，他们的意思是你所有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虽然有新的高速公路或者是那个机场是有所帮助啊，可是不只是有，还有我们的那个环境啊，你所用的那个工作队伍也都是中国的，所以你没有给我们提供那么多的那个就业机会。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是把那个自然资源的这些矿产资源先拿走了，然后经过加工把这些消费品卖给非洲人，这个就是那个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非洲人自己是这样子说的。同时的话，我们不得不就是承认，中国正在改他的这些行为。你怎么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肯定是个过程。中国是有一点这个新帝国主义的这个倾向，可是我觉得他正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像那个埃博拉，他是派了不少的这些医疗方面的那个专业人才到那个非洲去啊，拉丁美洲也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拉美人原来跟中国签了很多合同，很高兴，然后他们就觉得得不偿失。可是中国，我觉得是听从这些意见，而且正在调整他的一些他这方面的行为。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提供一些经济援助，中国正在输出它的政治制度和腐败。中国政府如果在这些年看来自非洲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中国政府如何利用贿赂，利用各种方式来夺得非洲的这些政府工程，而非洲的很多专制政府跟中国政府也接下了很紧密的关系。同时就大象贸易这一点就非常明显，是非洲的很多反政府游击队就制造很多动乱的，有甚至地方流氓式的黑帮组织，他们都在猎杀大象以获得中国这方面的贸易。所以中国在非洲到底是提供了援助，提供了建设，还是增加了非洲的动乱呢？
中国开始在非洲投资之前，很多非洲政府已经够腐败的。
这腐败加腐败。
好，听听破空和小农，你们每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好，破空，
我觉得我们讲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帝国主义，这一点可能这个刚戴博讲的这个词可能比较准确一点，这个它是帝国主义手法。但是说它新殖民主义，我觉得不太妥当，因为实际上在历史上，这个殖民主义当局如果长期统治的话，它会对当地负责的。而中国现在是只掠夺，很少对当地的人民的权利、当地的生态环境、当地的政治清廉程度，对这些它完全不负责。捞了就走，这个比殖民主义当局要糟。
好，破空一分半钟时间，请讲。
中国在非洲不仅是输出独裁与腐败，如小夏所见的，而且他在输出中国的这个一个劣质的文化，就是唯利是图。我们知道那个加纳那个金矿非法开金，这是在非法的，但是中国人大量的涌入加纳非法开闯金矿，他们用那个重型机械，用重量的爆炸来开金矿，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每一次破坏长所留下的后果是5到30年都收拾不了，所以加纳不断的逮捕中国人，而且不断的遣返中国非法移民。另外现在安哥拉、现在加蓬、乍得、赞比亚都在驱逐中国的公司，或者是中断跟中国的石油合同，或者是中断中国的矿石采购。像赞比亚把那个煤矿停了，安哥拉把最大的石油，原来安哥拉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输出国，现在停止了跟中国的合同。而且中国在那里援建项目都是豆腐渣工程，比如什么卢旺达啦、什么安哥拉，每天广播都广播中国修的路、修的楼都脆弱又易倒。而且他们把中国的那种所谓强拆也弄去了，像在安哥拉北部，中国有强拆一大片土地，让当地人3万多人无家可归，而中国跟当地的政府官员勾结，然后发财住进了所谓的别墅。说中国整个的给非洲灌输了中国模式，就是腐败、专制、独裁这种模式，完全抵消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内努力，那就是人权发展、经济援助和人民那个实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我知道，像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援助模式确实有些批评，因为国际援助是要跟政治开放和透明挂钩，但是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并不对非洲政府有这些要求。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龚小夏女士、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